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啊，我们又来到主日装备课程，真的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熟读神的话，因为按照箴言书所说的真的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等求神能够让我们修这一门真言课，也让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今年这一年，不管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都有用神的智慧来解决我们各样的人生的问题。也求神恩待、祝福、保守我们的课程。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先 share screen 哈，我有一个 PowerPoint 啊，我就先 share screen，share screen。有看到吗？有看到我？
有，
好，谢谢。好，箴言书我们会分2次好来上哈，因为箴言书有31章。那很多人认为说，好，我每一个我们知道每天哈最长的月份有31天，所以你每天读一篇的话，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了。那不过，这样子读只是让你有一个概念，箴言书上说什么。但是真正的要读，我觉得还是要细读哈，而且要一节一节的读，不是一章一章的读哈。因为箴言书呢，是一些编排而成的，中间的编排呢，可能上下文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从一年的开始，我们养成读经的习惯啊。那么我们在这2个月当中，希望你能够，至少每天读一章经文，然后一个月读完，或者下个月我们再重新再来一次哈。那我们希望在2个月当中，你可以把这个箴言书读2遍啊。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下一次我们教导箴言书下哈，今天第一季的主日学，我们箴言书上是叫做智慧篇，都是全部都讲到箴言书的作者目的，还有主要的是讲到第一章一直到第8章，这个是第1章第8章应该算是序言啊，另外还有讲到智慧，这个全部都是有跟可以上下文连接的哈，而且可以看得懂的，上下文都有关联哈，而且1到6章哈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叫智慧篇。然后呢，我们下一期我们会教所谓的实务篇。实务篇的话，我会把从第9章一直到第31章所有的抽出来，把它排列整理啊，按照不同的顺序啊，不同的 topic 哈 category 啊，来跟各位教导啊，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能够明白认识真言书。好，这个是我们课程的大纲啊。今天所要讲的是箴言书的简介啊，然后第二课呢是讲到智慧的树苗啊，就是1章1到9节哈，这9节非常的重要，就是讲整个的箴言书。第三课呢是智慧的妇人啊，特别记住哈，在箴言书里面，他常常用伶人化，就是把智慧用一个妇人来代替哈。所以呢，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智慧， 常常用一个智慧的妇人来表示哈，所以第三课讲到智慧的妇人，她在城中呼喊，呼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更认识她，让你更知道她，让你要寻求她哈。第四课呢，智慧必须要你来寻求啊，这个很重要。智慧不是要赐给你，不是白白的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的，乃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寻求啊，好像你挖宝藏一样，你越费力，越花的时间越多，你得到就越多哈。第五课讲到第三章哈，讲到智慧歌颂生命，就讲到智慧跟生命的关联啊。第四章啊，箴言书第四章讲到啊，智慧人生的道路哈，让你怎么样去选择你这一个人生所要走的道路。第七课呢啊，特别箴言书里面有提到所谓性的诱惑，为什么箴言书里面要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箴言书主要的是讲给青少年或者是幼儿哈，所以箴言书的作者呢，有人说箴言书是所罗门所写的。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呢，在列王记下里面有记载，所罗门写箴言哈，那么他为什么写箴言呢？箴言是怎么样开始的呢？箴言就是主要的就是所罗门在王室里面有很多的嫔妃，然后跟嫔妃呢生了很多的儿女，那么他在皇室里面就成了一个学校，然后专门教导这些儿女啊，用他智慧的言语啊。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哈。好，最后呢，第八课是两个妇人。为什么讲两个妇人呢？一个妇人是智慧的妇人，一个妇人是愚昧的妇人，所以这两个妇人的一个比较。好，那么箴言书的第一课啊，叫做箴言书简介。如果说你 miss 掉这一课，你可能就 miss 掉很多哈，因为这一课呢，我将要教导你怎么样读箴言，然后你箴言书到底是写些什么。所以这一课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能够帮助你明白哈，帮助你如何去读箴言书哈。那么先大家问一个问题哈，这几个图片哈，这几个人物大家都认得吗？我想大家都认得这个人，这个人是谁？爱因斯坦。对，这个呢？中间这个呢？
Facebook 的主持人，
这个是 Facebook 的创办人哈，Facebook 的创办人啊，这个是一个小评价啊，这个是Mark Zuckerberg 哈，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叫做Isaac Perman 哈，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哈，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这个人大家熟不熟悉？可能比较年轻的人不太熟悉哈。这个是我以前应该算大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哈，1970年代的时候呀，我有一个电视剧叫做《Columbo》啊。那么这个人呢，他是饰演这个《Columbo》的探长。他看起来他穿衣服非常邋遢，你可以看到他领带也没打好啊。然后呢，他的每一集呢，他都好像说是非常的困难的案子。但是他这个人仔细的观察，虽然说是他好像看起来 sloppy， 但是最后他经过他的头脑的诊断，经过各样的迹象，最后把这个案子判定哈。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影集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叫做伊丽莎白泰勒哈，她是电影明星，她演的最有名的电影叫做《埃及艳后》啊，非常的漂亮。这位人物呢，这位叫做 Alan Greenspan 啊 ，Alan Greenspan 是 在20年前是最有在美国是最有权威的一个人，因为他是联储局的局长，连续做了好几任哈。那么这些人物当中有一个共通性，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他们共通性是什么？
是非，
都
还有
是犹
吗？
太人。
哎，对。他们一个共通性，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啊。那么，为什么犹太人在科学、在这个business、在艺术哈、在这个商业上那么成功？你知道，美国全美国的哈，你美国的银行、美国的电影院或者美国的影片公司，大部分都是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那么，如果说特别好，还有如果说你要在音乐界成名的时候，你一定要得到犹太人的帮助才能够成功哈，才能够成功。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特别在美国，在各个领域那么成功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领受从神来的智慧？有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智慧》啊，上面讲了很多哈，关于犹太人怎么样对人处事，而且他们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那箴言书实际上就是所罗门用他的智慧的言语，怎么样来教导他的孩子？哈，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常常用的词句就是"我儿”啊，就是我的孩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孩子，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好，那么我们再看哈，《箴言书》实际上呢，《箴言书》不是应许，特别讲到应许，什么是应许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哈，特别是在旧约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说，哎，你爱神，你就得到这样的帮助。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所谓从神来的应许哈，比如说十诫里面就说，就有一句第六诫就是敬畏父母就能够长寿哈，这个是一种有些应许是带有。因果关系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才得到，好，这叫应许，啊。但是箴言书不是哈，箴言书虽然是圣经里面的在圣经里面，但是箴言书是类似教导，哈，所以呢，箴言书不是里面所讲的不是实实板板的应许，哈，而是教导你要去顺服，要去学习。另外一个箴言书所教导的不是法则哈，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法则、律法、典章、制度，这是神所交代下来，要摩西写下来，要犹太人去遵守的，这叫法则。但是箴言书呢，里面所讲的不是法则哈，不是说你要遵守。但是他会告诉你，你如果不 follow 不遵守的话，你的结果会是什么？好，那还有箴言书也不是教条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教条哈一条怎么样？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哈，但箴言书不是教条，箴言书不是叫你一定要做什么。还是叫你说你如果做这样去做，你的后果会是什么？好，他就告诉你，警告你，所以它是一种训诲，它不是一种教条。另外，箴言书也不是辩论，不是像保罗他为真理辩论，因为保罗在很多的书信当中，特别保罗写了很多的逻辑性的言论。就是要把神的话能够开展出去啊，所以保罗的话里面有很多是属于辩论，特别是罗马书里面啊。但是箴言书绝对不是辩论。那么箴言书是什么呢？ 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照着我的话，照着真言智慧人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不照着这个话去做的话，你的结果就是如此如此。所以真言书呢有很多的对比啊，你智慧愚昧，你去做的就是啊，你去 follow 神的话，真言书所说的话，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你就得到智慧。如果你不 follow 啊，你 ignore 或者你做相反的事情，你得到结果啊，就会灭亡或者是就会败坏，那么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哈。好，什么是真言书呢？真言书就是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话，用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极重要的人生智慧表达无疑哈。所以真言书都很短，特别是啊第九章以后哈，从第九章以后。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通常都是一节或者是两节，好，就是代表整个的意思。另外这两节跟上面下面的两节有时候是天马行空，根本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好，所以但是真言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真言书是收集啊所有的智慧的言语，把它收集起来的啊。那么真言书呢，它是用一种肯定啊，特别真言书里面讲到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或者你不要怎么样，哈、啊，非常肯定的话语啊，而且是三言两语，很简单的两句话，就把一个极重要的人生智慧表达无疑哈。啊，有点像中国的俗语或者中国的谚语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很有智慧的话哈。那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小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哈，那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比较古老的私塾呢，他们都会读三字经千字文哈，那都是很短的，人之初性本善，其相近性相远哈，这样子很简单，可以朗朗上口，而且可以容易记忆哈，容易记忆，但是呢代表很高的真理哈。真言书就是这样子，就用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极重要的人生智慧可以表达无疑哈。另外呢，真言书它的用字非常的精简哈，就是很简洁。另外呢，它词藻也非常的美丽啊，语句是押韵。如果是你懂得希伯来文哈，当然读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可能就失去了那个押韵。就像我们读中文读诗篇啊，读唐诗一样，都是有押韵的，有韵律的哈，所以读起来我们容易记忆哈。另外，真言书有一个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真言书它略带幽默啊。其实幽默一句幽默的话就能够让人家特别记住，而且幽默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啊，更能够明白啊的真言书真正的意思啊。所以呢真言就是这样子，它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啊。真言啊，特别这个幽默这个字哈，你如果在读真言书，你会发现，你会从内心里面哈，就有一种啊，有一种微笑哈。那么幽默的意思就是能够引人注意，而且真言书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哈。真言，它是一种简洁而中肯的。把人心中想要说却又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来表达的意思说得恰到好处啊。真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所以真言书里面的话语就是这样子说得非常的合宜，看起来非常的美丽，而且又动听哈，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样。好，那么真言书的作者是谁？ 有人说，有人一定说，《箴言书》作者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哈，《箴言书》是智慧人之言语的汇集。哈，就把他们智慧人，当然，《箴言书》里面除了所罗门以外，还有另外叫雅古尔，另外还有利木伊勒。哈，这雅古尔跟利木伊勒可能都是在当时所罗门时代中东那一代人的智慧人。哈。他们所讲的话，哈，那主要的著作和编作者是所罗门，他写了《箴言》3000句，在《列王纪上》4章32节讲到，哈，《箴言》所罗门写《箴言》3000句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呢？因为在《箴言书》里面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也就是说，这箴言底下所写的，都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哈。另外，箴言书10章1节特别讲到所罗门的箴言，也就是说，从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另外第10章第10章以下，一直到24章。这些几乎都是所罗门所写的哈，所以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的箴言。另外呢，西西家王的时候，另外又收集又整理一些零散或者是一直流传下来，但是没有记录在箴言书里面的哈。那箴言书可能就是就是一本手册，一本教导孩子们在宫廷里面如何学习，哈，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君王。那么箴言书可能一直是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大概经过了600年的时间，哈。那么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箴言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呢，只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箴言，把它全部汇集出来，编辑而成。当然，前面呢一章到9章10章到24章呢，可能是最早是所罗门的时代就已经编辑而成。但是从25章到29章呢，是经过西西家王收集编辑的。那25章第1节也讲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哈。那么从第30章和31章呢，这2章的箴言呢是很特别的。这个30章是雅古尔的箴言，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他这里特翻成不一样的字哈，叫做箴言。箴言书30章第1节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利木伊勒的母亲训子之言，30章1到9节哈。这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呢。这个是从利木伊勒，他受了他母亲的教导，特别写出来哈。那么很多人非常喜欢箴言31章，特别是姐妹们哈，姐妹们常常用箴言书31章来作为自己的榜样哈，或者是说来称重。称赞某一个妇女哈，那么箴言书31章从第10节到31节呢，叫做论才德的妇人，那么这个也可能是利木伊勒的母亲她所写的哈，但是是透过利木伊勒她这个人所写出来的，好啊。所罗门的智慧，另外《列王纪上》4章29到34节，哈，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哈。 都知道，我们如果读《列王纪上》的话，都晓得当这个所罗门他要登王的时候，他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说神问他要什么，那么他只跟神求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到智慧啊。所以呢，神就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那么，所罗门是在当时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从东方甚至从埃及、非洲的埃及以及非洲的的女王，甚至都长途跋涉来到以色列要寻求智慧，要找到答案所以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街的儿子西曼雅各达纳的智慧这些都是当时一些有智慧的人。但是所罗门智慧胜过他的其他的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诗歌1005首，你可以看到他不只是做箴言，他也写诗歌不过可能诗篇里面收集的所罗门呢只有一篇诗篇90篇，特别写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么其他可能都已经失散了那么他怎么样？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传道书传道书也是所罗门所写的另外，所罗门还有雅歌也是讲述所罗门的事情那么这些书信都叫做智慧书信那么在传道书里面也有讲到说，真的是他非常懂得各样的事情他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门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的话。这是《列王纪上》4:29-34，讲述所罗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这张图片就告诉我让我们知道，是用他在梦中神就赐给他智慧另外在圣经上也特别记载了一个案例，是所罗门所判的这个案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两个妓女同时生了两个儿子，那么有一个妇女，她生了儿子死掉之后，她就把他换过来把另外一个的妇女的孩子把他换过来，换成他的。那么，那后来两个人相争不下，就到王的所罗门王的面前。那么所罗门王的判决就是说，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这位妇人。那么这位妇人就说好，那么这样子我愿意但是另外一个妇人，他就向王求说请你不要这样做，我宁愿把这个孩子给另外这个妇人。结果所罗门王就判把这个孩子归给这一位妇女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他的判的案例这也是这个图片那么所罗门的箴言刚刚讲了箴言书1章1节、10章1节、25章1节、30章1节跟31章1节就是告诉我们箴言书到底是谁写的那么这是在宫廷里面的一幅所罗门王宫廷里面的一幅图画这里面呢告诉圣经上也讲说所罗门有嫔妃3000那么相信他的子儿女一定非常众多好，这个是一个简图告诉我们大概什么年代箴言书怎么样的编辑而成的那么在大卫王朝，大卫之后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大卫王朝，所罗门时代是最兴盛的时代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前971年跟九啊 那么，当所罗门死了之后，931年呢，这个王朝呢就分成两半哈，变成南北两国哈，南北两国。那么，在这个在722年的时候，就是北国灭亡。这个时候啊，这个王呢，西西加王就编辑整理。你可以看到从大概900多年，这个第14世纪到第8世纪哈，中间呢大概是300多年的时间哈。然后经过西西加王把它整理，然后最后。啊，不在不知名的年代里面，最后就出书成为《真言书》，后来就归入啊圣经啊，成为啊圣经旧约圣经的一部分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南北国的时代是先知出现的时代哈，这些都是先知的名字哈。最后呢，北国灭于巴比伦，南国灭于亚述。啊，那么犹太人就流亡哈，被迁移，最后呢，犹太人又回归啊，回归到故土在古列王的时候啊，又回归。好，箴言书是如何编写而成的哈？那么按照历史上来讲，有分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是第一章一节到一节。到24章，也就是这个叫做《所罗门箴言》的第一版，很可能是第14世纪的后半期书写收集完成的哈。那么就是主前第14世纪哈，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不是主第二个阶段是25章到29章啊，加上前面的哈1章到24章，这就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版啊，是西西家的人在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的后期或者第7世纪前期所誊录完成，也就是说他们收集，然后再编写哈啊，写在羊皮纸上哈，然后完成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最后30跟31节，就是箴言的最后版本这是我们也叫做这个是附录，是在西西家之后一个没有决定的日期编辑完成的哈。箴言书收集与编排，第一个是所罗门的收集，第二个是最后呢是箴言的附录哈。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大纲哈，箴言书的标题是第一章1到6节哈，所以我们会花一堂课，其实这1到6节以及7到9节以及一直这个是箴言书非常重要，讲到箴言书的目的箴言书他为什么要写箴言书那。1章7节到9章18节呢，全部一个主题就是智慧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序言，叫做箴言书的序言这一段这箴言书是有条理、有次序你可以从头读到结尾都非常的清楚的哈。那个它是它的序言，然后第10章以后。22章是各列所罗门的箴言。22章呢，他特别讲到智慧人的言语那么这可22章到24章这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所编辑、所排列。那么有些是流传下来，那么有些他说是大卫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么有些是智慧人的言语，那么他们就叫做智慧人的言语那么第二个所罗门的收集，所罗门各列箴西西家文士所收集25章一直到29章那最后是箴言的附录，雅古尔的言语，利木伊勒的言语好，这是箴言。那箴言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箴言的目的 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哈。那么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呢，就是箴言的目的啊。箴言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说要使愚人使智慧人使人明白，也就是说你读了箴言书之后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如果你照着去行。第一个呢，第二节就是说它会让你晓得智慧和训诲，它让你知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训诲。那训诲是什么呢？训诲是什么呢？训诲就是特别对青少年，特别对孩童，也特别对我们这些愚昧愚顽的一些人，我们如果还在 愚昧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啊神的教导啊。所以训诲就好像说老师或者是父母亲用智慧的言语来教导他的孩子们怎么样走在人生正确的道路上面啊。另外呢，要叫你分辨通达的言语，也就是叫你晓得知道怎么样讲话，知道怎么样明白啊别人对你说的话这个影响力哈。其实箴言书特别教导我们哈，在各样的事上哈，我们特别是在言语上面，我们要非常的注重我们的讲话啊。所以读了箴言书，可以让我们讲话更加有道理，或者我们讲话更加让别人能够听得懂，或者更加增加我们人际关系的那一种沟通哈。所以读箴言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分辨，也能够讲说非常通达的言语。好，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也就是说这些训诲让我们得到智慧，也让我们行出来是仁义，行出来公平，行出来正直哈。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箴言之后，我们要行出来。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在学习箴言书的时候一定要去记得，而且是行出来哈。你可以为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今天我上了这门课，我有哪一句话特别感动我，我要立志在今年我要把它行出来哈。我想一年的开始我们都有 New Year Resolution， 希望在读箴言书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能够找到几句话对你有人生的帮助。也在这今年这一年，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我们以为去年疫情好像快要结束了，但是突然又有一个Omicron 变种的疫情又出来了。那么今年啊，我们也好像说报道也说，这个 Omicron 虽然传播的快速，但是很快的就结束啊。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好，我们看美国现在两秒钟就有一个人染疫哈。那么将来会如何？我们是不是要跟疫情来共存呢？或者说这个新冠肺炎将来会变成一种新冠感冒呢？哈，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来怎么样啊，来面对我们所将来所要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哈，好。四节，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哈，就是让你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而且呢，特别讲到少年人哈，其实箴言很多时候是父母亲用来教导你的孩子啊。所以在这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还有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还有在学的孩子哈。也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读箴言，然后把你所领受的箴言上所教导的好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有知识有谋略。好，有知识，除了 知识是死的哈，但是要用出来，用到对的地方啊，在对的时候用到对的地方，就叫做谋略哈。所以，指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你虽然有智慧，你听了之后还让你的学问增长，使聪明人得到智谋哈。这智谋其实跟谋略非常的类似哈。你聪明，不要被聪明误。你所做的事情是真的能够啊，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哈。也就是说，明白譬喻，就是说在真言书里面，他用很多的比喻啊，这些比喻有些是很幽默的，有些呢是让你能够就一下子记住哈。所以懂得智慧的言辞跟谜语。所以什么谜语，就是让你去猜测其中的意思，让你可以更能够领受。真言的目的哈，就是你可以看到，使人晓得智慧。智慧呢，是一种技巧性、实际性、经验性、主观的经验啊。我们要想智慧哈，不是知识，智慧不是单单是知识。所以学习真言一定要晓得这个是非常实用性的，有些是技巧性的，而且有些是经验性的。就像说就说我走的，就像老人常常就讲说我或者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哈。那么老人也常常讲，我走过的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哈，我吃我呀等等。也就是说有经验的人，他们所讲述的经验，真言书就是所罗门以及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把它讲出来啊。所以它是一种经验性主观的经验。特别真言书是针对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人，它不是像一种大的理论哈，而是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需要，所以真言书里面特别教导你应该如何去行。所以真言书真的是让我们晓得如何按着真言书可以帮助我们个人灵命主要的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成长只晓得训诲。什么是训诲呢？明白智者或长辈的约束、管教、修正跟警戒那很多人呢特别是青少年我知道我现在儿子20岁他已经过了青少年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常常就认为他自己是对的而且他认为他懂得比我们这些老 Coco 比我们这些年长的还要多他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来常常特当然有些事情，比如说在电脑的使用上面在一些新的 App 的用法，他们可能比我们还熟，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用，所以有些事情他们是比我们懂，比如说像mail order 等等的但是在有些人生的智慧上面，我们长辈我们的教导，所以希望呢，真言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孩童们能够我们也用真言来约束他们，来管教他们，来修正他们的行为，而且要警戒他们不要犯错分辨通达的言语，从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而来的通达那这边这个就是说，其实真言最重要的很多讲到很多的实例实在的例子，让我们去思考。特别他用一些比喻让我们更能够从这当中思考，让我们能够话语能够通达，使愚人灵明。愚人是心智简单在真言书里面特别讲到两种。对比，一种是智慧人，一种是愚人他愚人用各种不同的名字，有做愚顽人愚昧人还有懈慢人等等那么当中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到时候会再讲那么 这些笨愚人就是心智简单的人，心智简单的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接受外来的建议和侵扰，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怎么讲他就听，然后就接受，就随着这个别人。所以说，当然在这本书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朋友会影响你的一生，你要交到好朋友。就像孟母三迁一样哈，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住在坟墓旁边学习那些法师做法的啊，也不希望住在杀猪的旁边，那就学习那些杀猪的技巧，乃是住在学堂的旁边，让这个孩子能够懂得智慧哈啊。那么灵敏呢，就是柔弱灵巧，逃避邪恶苦害的能力，逃避仇敌的陷阱网罗。如新约所说的，要灵巧像蛇哈，也就是说，让你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呢，能够更敏锐啊。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灵巧啊，要灵巧像蛇。灵巧像蛇，就是我们可以躲避灾难。或者是说，让我们可以比较柔软哈，可以让我们能够躲避陷阱网罗哈。使少年有智慧、知识和谋略。知识是经验的累积，谋略是细心思考、仔细的思考，不冲动、急躁冒进，这是生命成熟的经历哈。所谓知识跟谋略。特别记住哈，谋略是非常的重要，单单有知识还是不够的哈。那么谋略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一种生命成熟的经历。当你碰到错误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学习，下一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些智慧者，就是老年人年长者，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经历各样不同的挫折，他们所学习到的智慧，所学习到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后来的人的提醒，也教导我们，当我们碰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哈。好，箴言的功用，箴言呢，用最简练之言语。来表达最深邃的意思的句子，好叫人一记又能恒久思想啊！所以箴言书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背诵记忆在你脑筋里面，就像圣经一样哈。我希望大家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圣经哈，其实很多那些圣经的句子哈，都是年轻时候背诵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可以我记得以前我有所谓的圣经金句100句啊，100句的圣经金句卡，然后每天拿一张卡片放在口袋里面拿来读哈。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家里面有一个 box 哈，一个 box 里面呢。就是所有的圣经金句的卡片，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抽出一张卡片来读，然后大家一起献饭祷告哈。所以这个圣经啊，当然箴言，我特别箴言，还有其实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是一样哈，就是让我们记住之后，我们就能够去思想因为这个呢，箴言啊，不单是智者之言，也常是不大明显的说话，在以比喻或谜语的方式下，作者的人生体验就全记录在里面了。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的体验，用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就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哈。当然，我们除了读以外，我们还要懂得其中的意思。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读了这些书以后，要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哈，能够应用在生活上面。箴言书呢，好像一口深井。其实箴言书里面也有一句话哈， 你要努力的吸取才能得到益处。箴言书也像一个宝藏，非挖掘不能得到其宝贝啊！只有肯深思的人才能找到那隐藏的属灵珍宝啊！那也就是说，你读箴言书，你要花时间、花功夫去背诵、去记忆、去操练，到熟悉到一定地步，对你这一生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哈，箴言书的主要功用啊，为什么所罗门要写箴言书啊？主要的，他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塑造男人、女人成为社会群体和宗教情操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就是让你施展你的才华，施展你的智慧，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融入这个群体，能够彼此协调，能够真的是能够造福这个社会，让你自己成为这整个社会一个有用的人，这是箴言最主要的目的。箴言有次要的功用有哪些呢？有所谓娱乐的功用、法律的功用跟指导的功用。哈，箴言书我说为什么有娱乐的功用呢？因为非常幽默。法律的功用呢，就是它 有一些是 instruction 哈，有一些是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哈。但是这些法律不是说律法的条文你一定要遵守的，而是说你不遵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哈。指导的功用就像父亲教导 儿女一样啊，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等等哈。好，那么娱乐的功用，要看这个图哈，这是呀一只猪的鼻子上戴了一个金耳环啊，这个就是让人很开怀的幽默。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哈。那么这是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啊，非常被比喻。好，好，另外这个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大叔啊手上拿了一个小熊，但是还不知道母熊就在后面啊，他的生命啊就是危在旦夕，马上熊就要来攻击他，他真的不知道。他就说宁可遇见丢骰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做的这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愚昧哈，生命马上熊就会来攻击你哈。好，那么动物的王国也提供一个幽默的例子，让我们不随意介入别人的争闹之中哈。这里过路的人被激怒去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执，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当你揪住狗的耳朵，狗一定会起来反抗哈，除非你自己的爱狗啊，你自己，但是你让它痛到一个地步，它还是会反过来咬你的哈。他这里就说，你如果去干涉别人的一种争执，就好像说你去揪住狗的耳朵一样哈，反而会让你受害。因为这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偏袒哪一个人，你如果单单偏袒一个人，对方一定来攻击你哈。这个主要是这样的意思。好，一个善于争闹的人，这件书里面特别讲到妇女啊，当然有才德的妇女，但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争闹的妇女哈。一个善于争闹的女人提醒了所罗门，在她的生命中可能很明显的当不止于少数的几次哈，提醒了所罗门漏水的屋顶啊。你知道当一个屋顶漏水，或者是你水龙头你没有关紧，那滴滴答答那个声音哈，有时候吵到你，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晚上睡觉之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 annoying， 就是吵到你真的是睡不好觉哈。他说愚昧的儿子是夫君的祸患，吵闹的妻子好像雨水不停的滴漏哈。这个就是雨水。另外呢，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大雨之日，连人滴落，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好，那这些都是讲到这个漏水的哈，这个的，把这个争闹的妇人，他们唠唠叨叨的这样子的，好像这个漏雨哈一直在滴哈都不停止哈，非常的 annoying 的意思哈。这有一句话说 ，What do you mean you are remind of the Proverbs 27:15？ 就是刚所讲的哈，争闹的妇人好像大雨滴漏。What does nasty rain have to do with the Bible? Why do you have to be so confusing all the time？ 一直在讲哈。好，在外面是在下雨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笑话啊。另外呢。It's better to live alone in a corner of the attic than with a quarrelsome wife in a lovely home. 哈，所以一个吵闹的家庭，有时候真的是让你再漂亮的家庭，如果中间有一个吵闹的妇人在里面，你宁可躲到那个房顶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哈。好，另外，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连拿食物送回口边也不愿意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懒惰人，他还告诉他的太太啊 ，Honey, can I get a little help here？ 他的手已经在盘子在抓食物了，他还要他的太太来帮助他啊。可以看到 chips 啊，这个 drink 都在旁边。好。信赖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就好像用蛀牙吃饭，用蛀牙吃饭一定会很痛的。那么用扭了的脚走路也一定会一瘸一瘸的哈。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好，那么我们再看哈，法律的功用，借着简短有力的话。箴言的作者把律法放在读者的心中，这里讲到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也就是说，当你做生意的时候，你不可以有两种砝码。比如说，你买别人的升斗，你用这种砝码，用比较重的砝，比较重的比较轻的砝码。当你卖出去的时候，你用比较重的砝码，这样子这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哈。另外，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也就是说，祖先给你的财产啊，最好能够保留哈，能够保留啊，因为祖先你是可以有传承的功用啊。那么在这个 instruction 指导的功用呢，在道德上的指导啊，提供年轻人一个简易的个人生活的准则，比如说箴言书里面特别讲到我儿哈。我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啊，不可随从他啊。箴言有什么特点呢？箴言的特点哈，很重要的第一个叫注重个人，第二个注重因果，第三个注重实行。所以我希望我们学了箴言之后，我们要一定要把它实行出来哈，而且是每一个人学习之后。你实行的方法还有你对你的 impact 都不一样哈。那么注重个人言行举止和人际关系啊，很重要的箴言书教导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处事，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应对啊。这个我想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人生跟人如何相处啊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果说你在箴言书里面你能够学习而且找到这些原则，我相信对可以缓和你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上让你工作更能够得到上司或者同事的信任跟信赖在夫妻的关系上，你如果懂得这些言行举止说话，那么夫妻关系也更加的融洽。那么在亲子关系，在教导上面，如果你懂得这些书上所教导你的，那么在你的跟儿女跟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所以 真的，箴言书对你个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第二个，注重因果，心思意念和行为影响自己最终的命运哈。那么有一句话说啊，如果你的习惯会变成会影响你的命运哈，就说你喜欢去做的一些事情就变成你的习惯。习惯之后呢，慢慢就影响你的命运哈。好，那么这里呢，这里英国呢，有那个箴言书里面有讲到，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箴言书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完全人就可以存留，恶人就被剪除。那么愚昧人他必遭杀身之祸啊，我息息相关哈。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箴言书三章二十四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惑。这里讲的是什么？不可，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啊。当然，箴言书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要去做，你就会得到这样好的结果。好，那么我想主日学最重要的是教导你怎么样读懂箴言啊。当然，圣经呢，我们读圣经，有些人说读了好像真的是鸭子听雷啊，不知道圣经里面说些什么。有些人读了就有很大的领受啊，就照着去行。马太福音特别也讲，他有一个人盖房子，有人盖房子是盖在沙土上，大水一来一冲，房子就垮了。有些人呢，盖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大水来，吹风来啊，这个飓风来，这个房子是安稳不倒塌。那么最后说，如果你接受领受了我的话，去行的人就像房子盖在磐石上啊。所以读箴言一定要知道去行，先读懂了然后再去行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如何读懂箴言呢？箴言是好几千年前哈所罗门时代所写的，而且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那么希伯来文或者犹太人他们写东西的时候，就跟我们古时候哈，我们唐诗李白哈杜甫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有特殊的用法和特殊的句子的结构啊。所以呢，箴言书它也有特别的结构跟文体，我们叫做文体哈。这个什么是特别的文体呢？就是箴言书，你仔细的来读哈，80%以上的箴言书，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相对平行。什么叫相对平行的结构呢？就是说我先讲这一个句子，我再讲第二个句子，两个句子是相平行是一样的。后面的句子可以解释前面的句子，后面的句子可以引申到更深的意义。同时呢，也有，这是啊，我讲了第一个例子，然后我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这两个也是相对的哈，相对的。所以在犹太人写这种所谓的文体，你如果看诗篇，看智慧书信哈，都有这样子哈的相对的句子，相对的平行的结构。所以呢，无论是教导、警戒、短句的教训，都是在相对的观念下带出信息哈。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所谓的七点哈， 箴言的问题有七个哈、啊。那么我举一些例子，相等的，相等的是有时候就是就会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哈、啊。谄媚吝啬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所以谄媚吝啬就好像你设一个网罗啊。这里讲到就是就是就如同啊啊绊他的脚一样哈、啊。相对的，他说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啊。大家这次非常的清楚啊，你吃饱了什么东西再好吃的东西对你讲也没什么，也吃不下了啊。但是你饿的时候再难吃的东西啊，吃到嘴巴里面都觉得甘甜啊。有好消息，相同的，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哈、啊，有时候就用这个就如哈、啊，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当一个口渴的你递给一杯凉水给他喝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感激你，而且他也最需要哈、啊，他的身体或者是他干渴的程度的时候，他非常的需要这一杯水啊。所以呢，如果在一直等待，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你有亲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你就是一直盼望哈，你得到他的消息。所以如果一个好消息从远方发回来的时候，你就好像喝了一口凉水让你全身舒畅一样啊。那么相反的呢，就是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嫁衣买智慧呢？啊，这讲到为何哈，也就是相反的，他没有聪明，他没有，他就是他也不会去拿钱去买智慧，而且智慧也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哈。分类，愚昧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哈。这个是这也是一种相对的，但是它有所谓的分类的意思哈。另外，价值。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啊！你人生在世，你的财富啊，你有好的名声，反而胜过你的财富。你得到别人的敬畏、敬爱啊，强如你有很多的金钱、金银哈。好，因果，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这里讲到懒惰人，箴言书里面提到很多懒惰人哈，教你不要懒惰啊。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会看哈，就是这里讲到，你因为怕冷不敢不出去耕种的话，你到夏天要收割的时候，或者秋天要收割的时候，你就没有饭可以吃了。到时候啊，你说不定你连讨饭都讨饭不到哈。好。啊，尸体的结构啊，所谓的二行尸啊，箴言书里面的箴言绝大多数是二行尸哈、啊。这两行的结构有四种基本的形式，第二行的变化决定这个箴言是属于哪一种啊。那什么是二行？就是箴言书里面最多最多的都是两行啊。那么啊。就是这里有四点哈，一个相同的意思，一个相反的意思，一个合成的意思，一个是比较的意思哈，一个比较的意思。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相同的意思，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可以看到，骄傲跟狂心是对比啊，败坏跟跌倒啊之先以前。就是相对哈，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也就是你施舍的时候一定能够滋润人，他就自己就必得滋润哈。另外的例子有同意的意思极多哈，所以读箴言十六章十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哈。得智慧甚至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哈，这就是两句。前后各两句都是相同的意思，那相反的意思呢？第二行表达呢是和第一行相反的意思。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哈，仁慈相对于残忍，善待相对于扰害自己 就是己身。好，合成的意思，第二行的意思是第一行的扩充放大的意思哈。隐藏的怨恨，嘴里逼出谎言，散播谣言的是愚昧人，也就是说这种讲这种话的人哈，他就是愚昧人啊。比较的意思，实际的真理或德行上的要求是借着自然界或经验的例证来解释出来，在这种形式上的箴言主要的想法可以在第一行也可以在第二行啊。我们刚刚也读过这个，有好消息了，就如拿凉水给 口渴的人喝哈，这是一种比较。那么这第一行很重要，第二行也很重要哈，这种就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来解释啊，这个的意义哈。啊，另外还有所谓的四行诗哈，若是四行的箴言，决定它的什么形式变化是在后面的两行哈。我儿你心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这是两行。然后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可以看到我的心肠快乐，相对我的心甚欢喜，你心存智慧，对于你嘴说正直话，这是四行诗。那房屋因智慧建造，用因聪明而立稳，其中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物的财物。这个也就是说用智慧来建造，又用聪明来立稳，这当中呢就会充满了智慧跟各样好的财物。合成的语句都是炼净的哈，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好，这里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投靠他他就是你的你的 support， 他说的话你不可加油添醋，恐怕呢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了。这就是后面这一句解释前面这句的意思。比较，你得了密码，你只可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扫进邻舍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这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有没有 吃甜的东西，你吃太多的时候真的是会恶心的，你吃蜜吃多了哈，会呕吐，会呕吐出来的哈。那如果你常常去别人家 去干扰别人， 去打扰别人的时候，说不定人家不讲话，但是人家心里面会厌烦你，你怎么那么讨厌，一天到晚跑过来哈，这是同样的意思。好，六行诗，六行诗呢就是一种反省的哈，反省性的箴言，有时候用六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排列，它前面两行是序言，接下来四行实质的内容。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震动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 好酒贪食的必致贫乏，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这个是六行的。好，前面的是两行是序言，你当听，存智慧，正当引导你心，后面才会教导你真正要怎么去做。好，八行诗，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都不可卖，艺人的父亲必大的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也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好，这里八行，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听从父母使你的父母快乐。另外还有所谓的歌这是 Mashal 或者是 Ode 或者叫 Song 我们的雅歌就是一种歌的形式那么旧约里面也有所谓的歌的哀歌也是一种歌哈，再长的箴言可以称为歌有的在一章七节到九节到七章七节到九章 十八节里面，其他如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七到九节哈，你可以看到，就是歌就是比较长，比八行还长的，以及侧耳听从智慧的言语，留心你中文的言语与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我要使你依靠耶和华，谋略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的真理，你好将箴言回复呢打发你来，就是比较长的啊，我们都叫做歌啊。好，那么在整本箴言书里面，这是给你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一章七节主要都是歌，歌就是比较长啊啊。一章一直到九章哈，一章接到九章，这个我们这一季就主要是讲了这个，所以是非常长的，而且呢是上下都有连贯的哈。从十章到二十二章呢，都是二行的箴言啊，大部分是相反的意思。二十二章、二十四章呢，各种形式都有，那四行的比较多。二十四章到三十四章。二十四章二三节到三十四节哈，四行的箴言在这里都有，并有一个歌啊。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大部分是二行的箴言，有相反的形式和比较的。三十章一到三节一部分包括二行、四行以及数字哈，还有所谓的数字的箴言，我们到时候会讲哈。啊，然后三十一章二到九节是二行、四行，好，然后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呢叫做字母诗，就是 alphabet， 它有啊，在希伯来的 alphabet 哈，按照每一个字的第一个起头是 alphabet， 所以就按照它的字母来排列的字母诗。好，箴言书的主题啊，最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说你不听箴言所说的话，你就是愚妄人啊，就是愚妄人啊。如何开始读箴言书？箴言书呢，不像一般的叙述文哈，叙述文像历史书啊，或者像福音书。都是啊，《使徒行传》其实甚至《创世纪》啊，都是历史书哈，《创出立民生》《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还有一些《先知书》都是所谓的历史书哈，像《路德记》《以斯拉记》那《以斯帖记》等等。它是叙述文啊，叙述文读起来很清楚很明白，它这个完完全全就像白话文一样，都可以看得懂啊。那么约伯记就是一种对话，一种辩论哈，他的四个朋友，他最先是三个朋友，后来又跳出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跟约伯的一些对话是真的是一些辩论，里面有很多的诗句哈。它也不是一首完整的诗，诗篇是一种完整真。箴言书共有915节、其中大约有800多节是收集的，有时候没有一定的上下文连贯、所以不适合一口气读太多，而且是熟读，仔细的去思想，然后好好的把它背熟了，就能够在需用的时候帮助我们。好，箴言书的分段，那一章一到九章是论智慧的重要和价值，十到二十四章是箴言的主体，375句格言啊，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是16首讽刺的诗，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是7首讽刺的诗，55句格言，三十章是13句雅古尔的格言，三十一章是利木伊勒母亲训子之言，还有论才德的妇人。好，这就是整个箴言书的分段。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先停在这里哈。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今天 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上这一门真言的课我们在此现场感恩大家，求神祝福带领，让每一位来读真言书的同学们都能够在今年新年的一开始就要立志，要把真言书所教导的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行出来。也求神恩待祝福，让我们不只是听懂，也让我们不只是懂得这个真言的知识，乃是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